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。目前导读的主题是以萧平石导师之《法华经讲义》为蓝本，本单元分享第20集之药王菩萨本事品，继续讲述过往药王菩萨在日月净明德佛事的时候，名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。当时看见了自己，是从听闻日月净明德佛演述妙法莲华经之后，努力修行而实证得道，所以他当然要发愿说，我如今应当要供养日月净明德佛以及法华经，并且以自己的身体燃烧供佛1200岁。接着下一段经文中，如来以偈颂继续开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说，善男子，我以佛法足累于汝及诸菩萨大弟子，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亦以3000大千7宝世界诸宝树宝台及几世诸天悉付于汝。这是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往见日月净明德佛的时候，日月净明德佛吩咐说，我视线入涅盘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当然佛接着要做一些吩咐，所以就吩咐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，善男子，我灭度之后，我所教授的佛法就付嘱于你，要托付你以及其他的菩萨众大弟子们。这意思是说，佛法要付嘱给能够承担弘传责任的人，要他有那个能力。如果这个人没有那个能力，付嘱了也没有用。如果他不想挑起那个责任，付嘱了也没有用。也就是说，自己是否应该成为被付嘱的对象，如来一定是对这位弟子有所考量的。可是诸佛一定看得很准，什么人是有能力的，他能够做到什么地步，而哪些人有没有这个大心，愿意承担起少龙佛种久续正法的任务。日月净明德佛具足实力，当然能够一念之间就看清楚，所以告诉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，我把佛法足累于你。但是独木难支大厦，想要盖一个7层楼9层楼的大厦，单用一根木头是建不起来的，一定要有很多的栋梁共同配合。所以同时佛陀也要观察哪一些人可以来帮助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一起完成这个任务。因此就说及诸菩萨大弟子，如果是声闻人，就不能够把佛法足累于他们。如果是菩萨而不是大弟子，因为修正还差很多，不能足累于他们，所以一定是菩萨大弟子。 而且不能只是一位两位，一定要有很多有能力出来做事的人共同来完成。所以诸佛示现在人间的时候，身边一定有两位菩萨大弟子，也会有一生补助的菩萨摩诃萨，这样才能具足应化于人间的基本条件。那么其他配合的条件呢，就是诸地诸位阶的菩萨全都要有，才能够完成八相成道的弘化任务。因此假使有佛化度完毕，化缘也圆满，准备要入灭了，他就有弟子众等可以逐累佛法。又因为逐累的时候不是只有佛法而已，还有后续的逐累，就必须要有被托付的人，有那个能力，也有那个愿力。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所有菩萨之中愿力最强、智慧最好、能力最棒的，因此就以他为首，以及诸菩萨大弟子一并逐累。可是诸佛入灭前，单单逐累佛法是不够的，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开悟的法来付嘱弟子，那世尊嘱咐于他的意义就不大。所以这个佛法的嘱累得要包括无上正等正觉之法，也就是吩咐给他的时候，其实是包括最后如何究竟成佛的法，三贤十地成佛之道的内涵，也要一并吩咐于他。换句话说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和那一些菩萨大弟子们接受嘱咐的时候，他们将来不可以只教明心之法，而是要具足三贤十地之法，都必须要全部传授给有缘的人。所以经文中说，我以佛法逐累于汝及诸菩萨大弟子，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以上附嘱是法上的部分，接下来还有三千大千七宝世界的所有珠宝树宝台，以及住在这个广大世界中的几世诸天，一样也要附嘱。日月净明德佛示现涅槃前，所有奉侍日月净明德佛那么久以来的诸天，也不能无所依止啊，所以也把这一些奉侍佛陀的诸天弟子们逐累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。换句话说，他接受了以后就没得空闲，因为每天都要摄受众生。到了晚上子时以后，诸天又要来请法，所以他是没什么时间可以休息的。但这就是菩萨。日月净明德佛接着又吩咐说，我灭度后所有舍利亦复逐汝，当令留步。 广设供养，应起若干千塔。如是，日月净明德佛赐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已，于夜后分入于涅槃。经文中说，日月净明德佛灭度而土比了之后，所有的舍利也全部都附着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。这些舍利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应当要使他们广为流布，并且要施设非常多的供养，还要起见非常多以千为单位来计算的宝塔而做供养。佛陀已经示现入涅槃了，谁供养佛陀的舍利时，佛陀都没有去受用。就好像诸位菩萨在家中佛堂每天以水果上供后，供品都不曾缺少一颗一粒，最后撤下来时还是完全由我们自己受用。但是诸佛为什么要在土比之后故意成为碎身舍利？就是要让众生种福田，因为成佛之道所应该具备的福德非常之多，如果福德不够而想要成就佛菩提道，在最后能够成佛就不可能有机会。所以必须要广设方便，让大众来种福田。就好像我们正觉讲堂不断地开辟各种福田让大家来种一样，诸位种了福田就属于个人自己的福德，所种的这些福田以及获得的福德功德累积起来，对道业就会有所帮助。那么这是属于碎身舍利的部分，而无量劫以来诸佛都以碎身舍利让广大众生能够得以种福田，就只有多宝如来不示现碎身舍利，因为多宝如来有一个大愿，凡是诸佛宣演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他要以全身舍利乘坐七宝大塔前往证明，所以必须要前去听经。因此他示现灭度之后没有化成碎身舍利，而其他诸佛都化成碎身舍利。当然也有一些愚人讲出了很奇怪的说法，就是一些迷己逐物的少数西医，他们说佛门中人火化以后有舍利，那其实是节食，因为他们都素食豆腐吃多了，里面有很多石膏，所以火化以后就有很多结石。那这位西医为什么不想一想，豆腐店的老板吃过最多的豆腐，为什么火化以后没有舍利？还有想想看，有些九官鸟跟着主人学念佛，鸟儿死了以后火化也有舍利，可是这只鸟却从来没有吃过豆腐。所以没智慧的人真是不可理喻啊，总以为自己全都知道，殊不知说出的一些话 反而更显示出他们的肤浅与无知。所以说，舍利是一种功德的表现，而不是结识所导致。那么关于舍利，还有一种舍利叫做法舍利。如果我们求不到舍利可做供养，那就供养法舍利。法舍利就是如来所流传下来的实证之法，这是如来以法身为大众宣示，而帮助大众亲证之后，由大众来受持。那么每天应该要供养这个法舍利，并且供养法舍利的功德与福德远远超过供养真身舍利，远超过供养碎身舍利无量百千万亿倍。可不要怀疑哦，《法华经》中的真意，诸位菩萨们应该都已经如实理解了。我们供养了义说的《法华经》，就是供养法身舍利；我们供养佛所教导而遗留下来的佛菩提妙法，就是法供养，就是供养法身舍利。这种福德无量无边，因此日月净明德佛附嘱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舍利，在碎身舍利之前已经先吩咐了法舍利，接着吩咐的是碎身舍利，附嘱他一定要让碎身舍利可以广为流布，让很多根基较浅的众生更可以有机会供养。这是让许多的众生可以快速累积福德，并且为了让众生懂得供养舍利，所以经文中又吩咐说，应起若干千塔，是以千为单位，是一千个塔又一千个塔，看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能够建造多少个千塔，就去建造。然后释迦世尊接着告诉我们说，就像是这样子，日月净明德佛吩咐完了，已经对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等人一一咐嘱过了之后，就在夜后分入于涅槃。诸佛入涅槃时有其常法，有同样的一定过程，就是以狮子奋训三昧来完成舍受入涅槃的过程。也就是说，诸佛常住于初禅中，入涅槃时要进入二禅，转入三禅、四禅，然后转入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、非想非非想处、灭尽定，然后再从灭尽定一一退回来到初禅，再从初禅往二禅、三禅，然后进入四禅，在第四禅中取无余涅槃。诸佛都是这样示现入涅槃的，这叫做狮子奋训三昧，也就是示现于四禅八定来去自在。那么我们再另外说到释迦如来，除了也是这样示现， 狮子奋训三昧入涅槃以外。那个晚上特地吩咐阿难尊者在双树之间施舍卧处时要北守。为什么要北守呢？北守的意思就是头向着北方，因为如来的大法要向北弘传，表示如来的无见顶相是要向北方照耀的，就是说佛菩提道不往南方走，要往北方走。那么北方是哪里呢？就是西域跟中原那。世尊也曾以言语如此明白宣示，所以大乘佛法后来就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，中国正是天竺的北方。这是舍受前佛陀就已经向大众预告的了，因为世尊早就看清楚北方的华夏地区有大圣的气象，如果往南方传不久就会灭没。我们今天说明到此，下一集再继续和大家分享。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康，福慧增长。阿弥陀佛。